安。神一直感动我要出来做见证，我说做这么多次了，可是我必须顺服。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正好是给我今天的见证做了一个序曲。最近这几个礼拜以来，我们公司呢一直都很忙，忙的就是为了今天的 ISO 9000 的视察。那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工作已经够忙，再加上多一样事情，所以呢可以想象得到每个人忙的火气都很大。那呢这个暴风雨非常大，身为一个基督徒的本色，那么柔和谦卑还有喜乐，这应该是一个基督徒的表征。在这种狂风暴雨当中，实在是感谢神的恩典，我没有失去了见证，我仍然在神的同在当中喜乐，然后呢温柔跟同事们相处。可是到了上个礼拜五下了班的时候，回到家里整个身心灵疲累到极点，再加上听说有何用人的敬拜团要来，自己开车技术又不灵光，又去不成，然后呢再加上自己又累，里面突然生出一种自怜。我知道仇敌要来攻击我了，所以很自然的我就回到房里头，我就来到神面前，我就亲近他，等候他。再加上礼拜六的时候又带到勇士的祷告会，我也要预备一下，所以我必须准备一点诗歌。所以呢当我翻开诗歌本的时候，我唱，然后有一首歌呢，我独自来到花园中。当我看到这一首，我不会想去唱它，因为这首歌好罗曼蒂克。我心想我的生命还没有到那么成熟的地步能够跟耶稣来到花园中，可是呢里面却有个感动要唱，所以呢我就唱了。唱到那个玫瑰花上露珠亮晶晶，忽有温柔声。当我唱到忽有温柔声向我细叮咛的时候，我突然哭得像个小孩子似的，然后哭得好大声，那种委屈那个眼泪就一直流，然后神的灵那个安慰就医治就临到我了，就一直在医治我。后来我自己觉得很莫名其妙，我觉得我平时都很喜乐，我为什么委屈到这个样子，哭得这个样子呢？我自己也搞不清楚。那神的灵就一直在医治我，一直在安慰我。这样差不多将近有一个钟头，然后呢里面呢完全都干净了，然后就好喜乐好喜乐。所以我说这是怎么回事情啊，我没有觉得我有什么委屈啊。后来神让我知道说我的生命还没有到那样的程度可以承受到这么多这么多的委屈，这么多的辱骂或等等的，可是神纪念我定义要顺服，因为我定义要顺服神，因为定义要顺服神，所以我绝对要靠主而喜乐，因为我定义要顺服神，所以我决定要谦卑下来，要柔顺下来。神知道不是我自己本身的生命可以做到这些，但是我定义的这个心智神知道了，所以神就在我等候神的时候，他就把他的爱，他就把他的意志，就把他的那种医治这样浇灌下来，就我整个得释放。弟兄姊妹啊，如果我们听了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如果您知道神的旨意，我奉劝你定义诚诚实实的来顺服。我相信您的困难越多， 当你定义诚诚实实，愿意顺服到底的话，我相信神丰富的恩典会比我上个礼拜五得到的更多。感谢主，今天的 ISO 9000 的试查完全通过，谢谢。
这样子的平安，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七节，第五章十七节，
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好，谢谢。这里讲到不要做糊涂人哦，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也就是一个人他不明白主的旨意，他在这个地上的一生在神的眼中是一个糊涂人。好，那神的旨意呢，他不是只是一大堆的律法而已，好，他乃是远比这一些都更深更高。好，神的旨意不是只是一大堆的律法一些命令而已，他远比这一些都更深更高。就是神的旨意包括了神为了使我们成圣，为了使我们得荣耀而设计的全盘奇妙的计划。神的旨意就是这样，这在以弗所书特别一直讲到这个，在以弗所书 的第一章里面，好，他说第五节，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好，所有神的旨意对我们都是充满了爱，他所有的旨意都是一直要来坐在我们身上，直到我们可以得着神儿子的名分。好，还有呢，这里讲到说第九节，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所以我们这些日子讲到如何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必须先爱慕神的旨意，知道他的旨意呢，就是在爱我们的里面呢，预定我们要得着他一切的荣耀，预定我们要磨成他的形象。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生活里面，在一切事上需要去明白他的旨意。可是他整个大旨意就是要我们来得着他的荣耀，要我们成为圣洁。好，那他在我们的一生里面都有美妙奇妙的安排，在我们的一生有他奇妙的计划。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常常就是自己乱闯，哦，碰巧这样碰巧那样，或者说好倒霉怎么遇到这些事。好，那这都是在神的旨意里面安排的，我们需要明白神的旨意，才不会自己好像一生都在绕旷野。好，那我们再看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
好，谢谢。 保罗呢，他写罗马书写到第十一章最后面，他就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他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就是保罗写到神永恒的计划，讲到我们怎么样，本来是罪人，神为我们安排了那么完全的救恩，要把我们从那个罪恶过犯深渊里面悖逆的里面救拔出来，他在我们身上那么美好的旨意计划，就是要我们能够在圣灵里面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不再活在罪的律跟死的律的底下，我们可以这样活在基督的里面，让他的一切美善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可以得着儿子的名分。保罗写到最后就说深哉深哉，谁能够明白神的心，他对我们这些罪人所定的旨意是何等的美善，何等的深远，谁做过他的谋士，谁了解他，他在我们身上所定的旨意何等美善。所以保罗呢就劝我们说，所以弟兄们，我真的用神的慈悲来劝你们，你们要来把身体献给神，做一个活的祭物献给神。好，然后呢他讲到，他说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好，他就说你如果要明白神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呢，你什么样的时候你才能够查验到，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是那么美好呢？他说你必须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也就是一个属世的心思啊，他虽然是一个基督徒，他也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旨意。你是一个基督徒，可是你常常充满了属世界的心思，世人的看法，我也是这样看法，很多一般世人想法啊、哦，整个想法就是他的一生的心思意念都是为他的儿女，整个就是所有的财产，所有的整个心思都是在为那个儿女。如果你跟世人的心思都一样，你就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必须照圣经里面来看神的旨意是什么，照着神的旨意来带你的儿女，你才会明白神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所以我为什么一刚开始讲了三次，讲到明白神旨意的先决条件，都是讲到我们里面该有的改变。如果你里面不是那样的一个心态，你现在说哦，我要明白神的旨意，你会忽视忽灰。一会儿哎，好像神的旨意是这样，一会儿又不是了。为什么？因为那个心思常常是还是属世的心思。好，为什么呢？因为神的旨意是属乎天上的事，所以呢，除非你有一个唯一的渴望，就是要跟天上的事有份，你渴望愿意一直的被神的灵来改变而且更新你的心思，那你才能够了解神的旨意，对不对？因为神的旨意就是都是属乎天上的事，除非我们是一心渴望要与天上的事有份，天上的事是我心中最渴望的。好，那我渴望要被改变，成为属天的心思，属天的爱慕，我心意要一定要一直更新而变化，否则我永远就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旨意，我也不会去明白神的旨意原来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所以我们上次讲到明白神的旨意，第一个是讲到跟随里面圣灵的引导，好，里面的感动。我为什么讲到说有些人会有错，好，为什么会常常有错， 都是因为你的心思意念还常常是属地的心思、属世的心思、世界的心思，你的爱慕常常还是世界的爱慕，所以呢，你里面常常就很容易给仇敌留地步跟你说话，好，因为你的心思跟他很合嘛，所以你很容易中他的诡计。还有你的肉体也会跟你说话。那我上次讲到我们一个姊妹，她怎么样来跟随里面的呢？她就是说，每一次里面的一个感动、一个声音呢，是叫她的肉体很需要挣扎，很需要挣扎才能够顺服的。她就知道这一定是出于神的，因为叫你的肉体不舒服。可是借着她愿意这样一直顺服、一直顺服呢，你发现她就一直被改变了。习惯性的顺服神，顺服神，你会发现本来很悖逆、很固执、很刚强的性格，就一直被改变得柔软。就是借着这样子顺服神的旨意。可是呢，他说里面的声音呢，如果是跟他的肉体很喜欢的、很配合的，他就要慢一点再查验。好，这是一个对神诚实的心态。神的旨意向着我们是何等的美善，何等的美好。我刚刚要来聚会以前就胃痛，很痛很痛，到我们聚会前大家在一起祷告，我实在很痛，痛的腰都背都挺不直。当我们祷告完了以后，我去 restroom， 我就慢慢的走，慢慢的走，那胃实在很痛，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刚刚在唱诗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站起来，我不太有力量可以唱，我就小小声声的开口，是吧？可是当我们唱到因耶和华的喜乐是我的力量，我就觉得对，主啊，你的喜乐是我的力量，我要来接受，我要来接受这个力量。所以我就是要顺服神的旨意，就起来了，我就起来，我就觉得我应该要起来跳舞。我胃痛的这样，我怎么有办法跳舞，背都挺不起来，可是我就觉得我要顺服神的旨意，神主因主所赐的喜乐是我的力量，所以我就是要起来接受这个力量，接受神的喜乐，神所赐的喜乐。如果里面一个感动要起来跳，我就起来，我就起来，我就顺服的轻轻的跳，轻轻的跳，渐渐渐渐，我的胃痛就一直消失，一直消失。弟兄姊妹，你如果要明白神的旨意，在圣经里已经充满了许多神的旨意，你需要常常很留意的去顺服，顺服。特别在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今天会前本来想说啊，我今天讲到不知道会多小声，太没有力气。神的旨意何等的美善，常常在我们不容易的时候，感觉不舒服没力量做的时候，你起来顺服神的旨意，这是他向着我们所定的何等美好的旨意，要叫我们能够成圣，叫我们可以得荣耀。我讲一下，我那时候1986年的时候，1986年年底的时候，有一天龙下士就打电话给我，哈，他就说，龙教士，请贝教士打电话给我哈，因为他那时候他的嘴巴已经不方便说话，那就是说他希望我能不能，他问我说愿不愿意去旧金山，哈，帮忙一个工作。就是有一对夫妻在那边开始一个工作，哈，啊，可是一直做不起来，哈，啊，荣耀是仰望主呢，他就想到我，他就问我说，愿不愿意到美国帮助他们这个工作？因为那个姊妹呢刚生孩子，这样哈，他希望我能不能去帮忙6个月？那我就说好，我祷告一个礼拜以后再答复你，哈，这样。然后呢，我挂断电话以后，马上就想到说，哎呀，人家太太刚生孩子哈，那我一去的话，我势必常常都是跟着先生去探访啊，哈，都跟他的先生一起去服侍 好，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一个单身的姊妹很不容易，好，我觉得很不好，因为除非人家夫妻很相爱，好，否则呢，这个太太不知道会怎么想，整天都是跟我先生在一起，好，那跟我先生去探访啊，去服侍这样，好，所以我就觉得很不容易，而且这是第一次要到美国哈，我就觉得第一次要到异国他乡，而且一去要六个月，好，然后又要跟人家的先生同工。好，我就觉得哎呀，很不容易。后来我就跟主祷告，我说主耶稣，我说主啊，除非你让我清楚知道是你自己差遣我去的，好，否则我就不去。好，那然后呢，隔天早上我起来亲近主，好，起来亲近主，里面就一句话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好，然后呢，我就读经。那一天我的圣经的读经进度刚好是《使徒行传》22章，好，在《使徒行传》22章，哎，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这句话好像特别跳出来对我说话，好，就说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好。在22章的第21节，那这节经节就特别好像跳出来对我说，然后呢，很清楚，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好，那我就这句话这样好像跳出来对我说呢，然后我一个里面就喜乐了。好，因为就我的天哪呢，我很不喜欢离开新竹，我觉得我在新竹这么快乐这么好，我干嘛要去美国跟人家先生同工六个月？那而且一个拓荒的工作，刚开始只有几个人，好，那我又那个，我们新竹那时候刚建堂嘛，我把所有钱都奉献了，好，然后这样忽然间要到美国去，好，等于他们夫妻加上孩子加上我都要过性命生活，只有几个人而已。好，他们刚才就是只有几个人这样，好，而且到美国去，哦，我就觉得很不容易。最不容易是觉得都要跟人家先生这样子同工哈。那可是那个话一出来，我里面就喜乐，而且喜欢去，愿意去，这样好。那我就跟主说，主啊，好不好？你再给我一个印证哈，让这几天人家多多跟我提到旧金山，提到加州，这样哈。结果当天下午呢，就收到一封信，哈，就是我们一个弟兄叫汉杰，从那个他是在北卡，那时候在北卡念书，结果呢，他居然从旧金山写了一封信回来，哈，那原来他到旧金山看他舅舅，哈，然后他就写给我一封信，他说啊，旧金山的天空多么的蓝呐，多么的美啊，这样子哈。然后我就跟主说，主啊，对不起哦，他说再给我一个印证哈，就说再叫一个人再跟我讲到提到旧金山哈，提到加州。结果呢，我就坐在我的位置上呢哈，我就一打开抽屉，我一打开抽屉呢，抽屉很里面哈，就这样一张那个风景明信片就这样跳出来哈，那个明信片的封面就是旧金山金门大桥，然后是我们的一个姊妹，她在纽约读书，好，她居然给我寄一张旧金山的这个的风景明信片来，她就是跟我讲到，她说，哎呀，这个加州啊，好，这个旧金山水果多么的多啊，多么的甜啊，多么好吃啊，这样，那我就知道是主的旨意了，这样哈，所以我就跟她讲说，好，我愿意去哈，那。后来就要去办那个签证，好，那有很多单身的姊妹都办不出来，而那段时间特别难办哈，那何况我的家人我又有亲属在国外，那时候我的姐姐在美国纽约哈，那我爸爸妈妈也有绿卡哈，这样，那然后呢，我就去办签证，那时候还有我前面的一个男的，他就说他是要来留学的，到美国留学，上一次被驳回，这次第二次来，这样啊，那我就祷告，我说主耶稣啊，是你的旨意，你一定要让我一次就签证签过，结果签证的时候，那个 官员哈、啊，他就是就问我啊，我也都坦白跟他讲啊，哈，说我姐姐啊，我爸爸妈妈哈、啊，就是你有哪些亲属，他们是公民啊、绿卡、啊、这样，我就跟他讲啊，好，然后呢？他就给我过哈，可是好像是那种很不甘心、不甘情愿的，不得不让我通过。他就这样把那个，他就给我通过，然后就说：“你一定要回来哦，你一定要回来哦，是吧？”就是很不信任我，可是好像又不得不让我过这样。神的旨意就是这么奇妙。好，那后来我出去以后碰到那个男的，那个男的还是没过，他要留学哦，第二次还是没过。好，这样那。然后可是越靠近要出国的时候哈，办完以后越靠近要出国的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去台北哈，去台北参加聚会，聚完会回来呢，在车上我就又想到，哎呀，要单独出远门六个月，异国他乡，又要跟人家那个先生同工啊，就心里想到又很害怕哈、啊，就这样又很害怕的时候，我就跟主祷告，我说主啊，如果是你好不好？是你的旨意的话，你一定要亲自与我同去哈、啊，你要允许我，你亲自与我同去。我其实很少在车上听录音带，那一天不知道怎么搞，刚好车上有一个那个随身听哦，我就一按下去哦，就是荣耀式的声音，就说我必亲自与他说主说我必亲自与你同去，一按下去一句话，第一句话就是这句话，耶和华说我必亲自与你同去，啊，我就放心了，我就知道是很清楚是神的旨意，然后我就出国了。结果到了美国海关到入关的时候哈，签证哈，然后想说主啊，你跟荣教师说要我来帮忙六个月，那他如果给我签一个月就表示不是你的旨意哦哈，所以你一定要让他给我签六个月哦，这样好，那时候要排队嘛，就杨光子我应该排哪一排啊哈，这样就排队了哈，结果去哈，他就是给我签六个月，我第一次进来他就给我签六个月，那而且呢我这样顺服神的旨意来了大概三个多月以后，我身上的瘤就完全消失，那个瘤在我身上已经有一年的时间啊，一年的时间，然后我顺服主，事实上那时候你带着那个病来到美国也很不方便，因为我来美国我也没保险也没什么，万一什么事都不知道、哦、可是我就是定义要跟随神，要顺服神， 我来了美国以后我顺服主，那个恩典何等的大，主亲自的医治我的瘤，就在神后岁的第一次的聚会结束以后，我身上的瘤就完全消失。那我就是讲到说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好，第一个是里面的感动，第二点就是神的话，好啊，而且呢常常那个神的话不是你特意找的，是就是好像跳出来对你说的，是一个 rhema， 好，是一个对你说了以后你有力量的。有些人呢在仰望感情的事啦，仰望工作的事或者搬家的事，他常常呢都里面已经先有一个喜好主说 yes 或什么，所以他找圣经呢就读读读就尽量去找这样子的话，那根本都在欺骗自己。等到呢后来呢又听了一些信息，一些消息是 negative 的消息，他就又开始去找这个主说 no 的这个话，这个根本都在欺骗自己。神的旨意不是忽视忽灰的，而且是出于神的旨意的话，你会发现你跟神求印证，第一个是里面的感动，第二神的话，第三环境的印证。那而且呢那个环境的印证是每一次圣灵怎么感动你祷告就怎么成就，不会说你求印证求三个印证，然后第一个成就了，第二个成就，第三没成就，那然后你就 confuse 了啊，你就不知道到底是不是， 既然你求了没有印证，那就表示不是。在我自己是这样，就是我一定要有一个对神很诚实的心，我不要好像自己已经很喜欢，希望主说是好，然后求印证，哎，前两个是，最后一个不是，就是哎呀，二比一啦，好啦，就是了。那你自己在骗自己，以后你就站立不住的。我在讲，我那时候在新竹哈，我们在新竹，我们本来是住在九楼哈，九楼十楼在那聚会，后来呢，房东就忽然间说他要卖，哈，他要卖250万，问我们要不要买，啊，那时候我们就问主，主就没有要我们买，所以我们就得搬家了，好，那搬家呢，那时候就是也有几个地方。好，看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还是搬到一楼，还是搬到什么？那时候就问主，哎，主给我们话，就是说要搬到一楼，那我们就搬到一楼去。那搬到一楼呢？一楼的环境很不好，就是我们需要那个一楼蛮小的，所以需要用到走廊。它那个本来就是走廊的外面，就是用铁门拉下来。好，这样，所以我们等于是用到走廊，所以聚会的地方就是暗暗的，都要开灯这样哈，这样。可是是神的旨意，我们常常就是认定了，好，然后我们就在那聚会。聚会了一年以后呢，就有一天，那个楼上的那个房东啊，房东就是八九十都是他的哈，然后那个房东有一天就打电话给我，问我能不能上去，他有话跟我讲。好，我就上楼去，他就跟我说江小姐啊，就是他们房子后来就卖给一个人，结果那个人呢后来就赌博还是怎么样欠债，好，就走了这样哈，所以他就说我这个房子哈卖给你们好不好哈，卖200万就好了哈，这样，他说200万，那我就说。哦，好啊，我回去问看我们有没有哪个弟兄姊妹要买，因为九楼十楼这么大，哈，200万是很便宜，哈。那我就想回去问我们弟兄姊妹谁想买这样，因为我想神既然要我们搬离开，怎么可能又要我们买了，哈，这样。那结果我就去要离开的时候，我就去按电梯，八楼的电梯，一按的时候，在按电梯的时候，里面就一句话闪过去说。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要叫你永远得着他。好，那个是腓立门书里面的话，好，是对人的，是讲人的。可是就是这时候主教一句话过来，我就知道不是我头脑想，对不对？好，因为我不会把房子用在这个上面的。好，那我就想说，哦，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那主是不是你要我们买啊？好，所以我回去以后。我们有建堂委员会啊，那时候就是刚好我们有一个弟兄哈，就是说，哎呀，那个姐姐们哈，既然亲属神的旨意要在新竹啊，那最好不要每次都搬来搬去的，最好买个教堂是属于自己的这样。所以那一个弟兄呢，他把他买房子的储蓄10万块。他全部捐出来，他作为建堂基金第一笔基金，所以我们就宣布要有建堂基金，要建堂这样。好，那然后我接到这个电话，我就回去就跟我们建堂委员的弟兄姊妹们交通这一件事。好，那时候除了这个楼上，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地方是一块地。好，那到底那一块地就是在我们那个嘉年华大厦呢，还要往斜坡下去。好，那我们就说弟兄姊妹，大家同心来仰望主，问主到底是要买那个地呢，还是要买楼上的？好，这样。那然后我自己问主呢，我就问主说，主啊，你是要我们买那个楼上吗？好，还是要我们去买那一块地？我那时候在问主的时候，里面就说二南合场，那我想对呀，二南合场就是建殿的地方啊，好，那我想，我就说 抓，那阿尔南河场到底是在高的地方还在低的地方啊？好，如果是低的地方，表示是要我们买那一块土地啊，哈，这样，那高的地方就是表示我们要买上面，那个河场呢，一想一定是低的嘛，谷地嘛，河场啊，好，可是呢，我一问主以后，一翻开圣经哈，马上就说阿尔南河场在摩利亚山上。在摩利亚山上，所以说，哦，主啊，那是在高的地方，你是要买上面咯，哈，这样。然后我说，主啊，你要继续再让我们更清楚你的旨意。接着每一天神都给话，就是照着我的读经的进度，每一天都给话，好，隔一天呢，就讲到说，你们要在原有的根基上建造我的圣殿。那都圣经上的话，你们要在原有的根基上建造我的圣殿，表示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好，然后又隔一天呢，又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我的圣殿，还是要往高处去。好，那后来我们就是仰望一个礼拜，众弟兄姊妹以后大家就汇集在一起。好，建堂委员会这样怎么样汇集在一起，我们就来谈哈。那有一位祷告组的同工呢，他也说他在聚会的时候，在安静亲近主的时候呢，里面就有一句话说楼中楼，那个楼上八九十就是个楼中楼，大厦七楼，然后在一个角落再盖出八九十，好，所以就是楼中楼这样。那所以我们就决定说好，那有印证好，所以我们就说要买那个地方。结果我就去跟房东讲说我们要买那个地方哦，就去跟他讲了以后呢，才发现原来那个门哦，因为他门都这样打开嘛，打开这样两旁边，所以才发现那个背对的那个门那边，原来门是有封条啊，就是这个房子是被拍卖的，是拍卖的房子。就是那个前一个买主呢欠了很多债，也不知道欠了几个人的债，所以这个房子是拍卖的。哦，那结果又召开建堂委员会，就跟他们讲啊，就马上呢，我们建堂委员会主席呢就说，因为很多人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买拍卖的房子很危险啊，好，因为你一搬进去哦，马上很多债主都会来跟你要钱啊。好，那这个太麻烦了哈，所以就说，那建堂委员会的主席就说，那我们就不要买了哈，我们再找别的地方。然后我就说，怎么可以？哈，主给了话，怎么可以说哦？人家说这个危险呐，哈，就不买了。那这样我们仰望的是什么呢？好，既然仰望主这样一直给话了，我说我们还是要买，好，因为主给话了嘛。不能说一遇到困难了就表示哦，要把什么叫主的旨意又完全丢一边，又自己又再从头来。这就是很多人为什么他常常没有办法明白主的旨意，就是这样。而仰望觉得是主的旨意，好，然后呢，结果两个一交往，哦，发现个性很不一样，好，然后就想越吵越厉害了，就想大概不是主的旨意，再换一个吧，好。所以那这样仰望主的旨意做什么呢？好，你就说就是主的旨意，所以让你们个性这么不合，就是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好，那有时候上班也是，你就说就是主的旨意，所以说碰到老板那么凶，就觉得大概不是主的旨意。很多时候正是主的旨意，就是主要你学习谦卑顺服。好，那所以我们如果仰望神的旨意，你应该诚诚实实的仰望，以至于诚诚实实的顺服神。那我那时候就说我们不能再遇到困难就说又把前面的仰望全丢一边了，好，那所以我们就说还是要买，好，所以拍卖我们就去拍卖。那时候我就去拍卖场去标，好，原来说那个后来我们就去标，结果我们就标到了，我们就买了，好，买了那个房子。原来是那个屋主呢，他就是他 背后对我们有一些隐瞒，可是我们就是很单纯，我们不懂，但是神负我们的责任，负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那时候拍卖，然后买了以后呢，然后后来我们就搬进去，搬进去以后非常平安，没有一个债主来，完全没有，而且每个人来都觉得哇，你买的这么便宜。好，那个建堂呢，我们真是弟兄姊妹这样同心合意的建造那个圣殿，那个本来是壁纸啊，全部拆下来，弟兄姊妹这样撕那个壁纸，然后再洗了以后再擦漆油漆三遍，好，都是弟兄姊妹来漆的。这么大的一个地方，好，那个九楼有70坪，好，十楼有35坪，好，这么大的地方都是弟兄姊妹这样漆油漆。好，那当我们献殿的那一天，献堂的那一天，主的同在那么荣耀，那么大的降临。当我们行在他的旨意里面，他常常用他的同在来做见证，用他的同在来印证，这是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仰望感情的事、婚姻的事，或者是上班的事、搬家的事，你遇到一些困难，你是很诚实的在仰望主，可是遇到一些挫折，一些挫折的时候，你应该在那里仰望主的恩典，说主啊，我是顺服你的旨意哦，好，所以我还是要坚持到底。当你这样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同在会来撑你的腰，神的同在来束你的腰，而不是有一些人常常这样忽是忽非。雅各书说，这样的人，心怀恶意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他常常是见风转舵，常常是看环境来明白神的旨意，而不是真的心意更新，要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人，他从一开始跟他的弟兄交往，他是那么清楚神的旨意，然后才开始交往。好，所以呢，结婚以后，虽然那个婆媳间的问题这么大，好，然后发现跟弟兄那个背景是这么不一样，好，所以两个在沟通上常常有问题。常常会叫这个姊妹很痛苦很痛苦，好，然后两个吵到一个地步，先生也会觉得说啊，算了，离婚算了，因为那么多年吵了那么多年，好，可是呢，因为他一直的认定这是神的旨意，当初我是那么清楚神的旨意，当初我是那么清楚神的旨意，所以呢，虽然他的肉体会很想离婚。另一半也吵着要离婚，自己肉体也觉得离婚了我反而舒服了，反而快乐解放了，但是呢，他就是认定我不离婚，就说因为这是神的旨意，神说的是他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所以我没有权利去分开，虽然我那么痛苦，好，虽然另一半一直吵着要分，所以他就顺服了，就认定是神的旨意，他就是认定，怎么样痛苦都不分。到后来，主就让他们两个变得那么相爱，而且他说不再是以前那个天然人的爱，是从神来的，天上来的，从神来的，很坚定的爱。也是灵里面很深的爱。所以我们为什么需要明白神的旨意多么重要，虽然我们可以自己喜欢谁就交往，喜欢搬家就搬家，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换工作就换工作，但是我们一个尊重神的心，我们知道主你对我的一生有你美妙的安排，有你的美善的旨意的计划，所以主我尊重你，我要仰望你。那一个这样认定神， 诚实的顺服神的，他这个人就会一直被神赐作，成为圣洁，得着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常常是在乎什么事情你看为重要，你看神的旨意比较重要，还是你看我看自己肉体的舒服重要？什么东西可以存到永恒？比如说我觉得地上多受一些苦，可是可以换得永恒的冠冕，我觉得太值得了，太值得了。有时候我都想到中国大陆有一些传道人，他们在那为主受苦，为主殉道，活的年日很短，饱经伤害逼迫苦难，可是我都觉得说，可是他们好快就到主那去，好好哦，很羡慕。那个永恒的奖赏何等的大，他就永永远远的与主在一起的何等的快乐。在圣经里面讲，我们前些日子一再的讲到，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就是你愿不愿意去遵行神旨意，那一些才是活在有意义的里面，永远长存的。我就想到，那时候86年哈，我要来美国的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去一个弟兄的家，因为教会就报告说，荣教是要差我到旧金山去6个月，然后就有几个人，好像3个人，就给我生活费的名单。我是要去旧金山，结果他们给我生活费的名单，他的哥哥啦，他的朋友啊，希望我去探访他们这样。